使徒保罗说，自从造天地以来，神的永能和神性是明明可知的。让我们回到起初，认识独一真神。良友圣经学院近身课程创世纪。
亲爱的弟兄姊妹，还有良友圣经学院的学员们，平安，我是文慧，文章的文，恩惠的惠啊，是您在电台的同工。刚才呢，文慧就有一点点的犹豫，因为我在想呢，不仅仅是良友圣经学院的学员们呢在听这个课程，我相信呢很多的听众朋友呢也是很有追求的心，很愿意来明白神的话语的啊。那么创世纪这个课程呢总共有36讲，今天呢我们已经进入了第13讲，也就是第13课。文慧希望呢弟兄姊妹，您除了收听之外呢，也能够做一件事情，那就是来信呢向我们索取为您预备好的创世纪的讲义资料。并且呢，文慧在这儿也特别的请求您为文慧祷告啊。那么因为文慧就发现呢自己的时间有限，那自己的智慧也有限啊，求神帮助我，让我能够好好的完成这个课程。那文慧是很享受的，因为能够研读神的话语，我觉得是神给的一个最大的祝福和恩典。那么也让我们透过研读创世纪来更加的认识我们的神，更加的爱我们的神。上一回呢，我们就查考了创世纪第10章，那么就记载了有关挪亚和他3个儿子的族谱。从其中呢，我们就看见了天下万族都是源于一家，就像使徒行传17章26节所记载的，使徒保罗说，他也就是神从一本造出万族的人，住在全地上，并且预先定准他们的年限和所住的疆界。那么既然我们都是神所造，也都是神所爱的，我们就无分贵贱，应该彼此尊重，互相帮助。不仅仅是主内的弟兄姊妹才相亲相爱，就是在不信的人当中呢，我们也当如此的。而创世纪十章的族谱当中呢，有一件事情很特别，那就是因为父亲含的过错而受到了咒诅的迦南，他仍然能够开枝散叶，有11个儿子之多，仅次于呢有13个儿子的闪的后代约摊。那么可见呐，迦南虽然受到了咒诅，但是神仍然没有丢弃他。他仍然经历了神的恩典和看顾，这就让我们再次的知道，神的恩典永远大过他的审判，神是不轻易发怒的。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，让我们为此感谢赞美我们的神。而挪亚和3个儿子呢，生养众多，遍及全地，天下万族都出于他，这也让我们看见神是何等的信实。虽然从伊甸园开始，人就不断的违背神，想要自己做主，但是神没有因此就毁掉他对人类的应许和祝福。所以呢，就算经过伊甸园的背叛、洪水前的堕落，甚至后来的巴别塔事件，神还是按着他的话来成就一切美意在人类历史当中啊。因此呢，弟兄姊妹，人之所以能够不断繁衍传承，一代接一代，我们能够活在这世上，完全是出于神诸般的怜悯和恩典，是出于神的守约施慈爱。不过很可惜的是，人呢往往是忘恩负义，不但不体会神的心意，还在神的恩典当中堕落了，滥用了神的恩典，以为人能够生养众多，遍及全地，完全是人自己的能耐。所以呢，就发生了创世纪11章的巴别塔事件。那如果按历史的进展来看呢，创世纪十一章 记载所发生的一些事情呢，应该是在创世纪十章的族谱之前。因为创世纪十章里头呢，几次提到了各随各的方言宗族立国。也就是说啊，经过了巴别塔事件之后呢，万族才分散全地，并且有自己的方言。那么创世纪第十一章的内容呢，主要分为两大部分。第一部分呢，就是创世纪十一章一到九节，就记录了人类历史上第三次严重的集体罪行，那就是建造巴别塔和城，就引来了神变乱人类的语言，又使人类分散各地。而第二部分呢，就是创世纪十一章十节到二十六节，就列出了闪的族谱，记录了从闪到他拉并儿子亚伯拉罕的时代，那么为神拣选亚伯拉罕呢埋下伏笔，那就是呢神将会透过亚伯拉罕赐福万族，使亚伯拉罕成为神惩罚人之后的拯救器皿，就好像呢洪水之灾当中的挪亚一样啊。那么首先呢，我们就来看看人类是怎么样的造反啊，是怎么样的想要透过自己的力量来建造通天的巴别塔和城，和神呢一别苗头，分庭抗礼。创世纪十一章一节是巴别塔事件的引言，二节呢就记录了当时的人停在示拿地，那么三节到四节就记载了人类计划建城还有塔，五节呢就说到神降临观看视察人类的作为，那么六节七节呢就提到了神计划阻止人类的建造大计，八节呢就说到了人类分散全地，而九节呢就为巴别塔事件下了一个结语。好，创世纪十一章一节开宗明义说，那时天下人的口音言语都是一样。天下这个词汇呢直接翻译就是全地，而这个地呢它不一定是指地球，也可以指呢某个地方。那么所谓的天下人呢，指的就是当时的人所知道的所有民族了。那么这时候的天下人所讲的口音言语都是一样，如果按照原文呢更直接的翻译就是有一种语言一种的话，也就是说啊，当时的万族万民言语完全相通，因为大家都是讲一样的语言，这也表示呢大家很容易沟通团结还有统一起来。那么那时候呢，他们往东迁移的时候，在示拿地遇见一片平原，就住在那里。经文这样记载啊。那么示拿地呢是在米索不达米亚的南部，那么是在巴比伦的附近，大概就是今天的伊拉克首都巴格达到这个波斯湾这个地区。人类呢在示拿地这儿就遇见了，也就是碰见啊，是说到呢无意当中遇到找到这样的意思。那么他们找到什么呢？找到了一个平原。平原的这个词汇呢也可以翻译为谷，山谷的谷啊，是指呢有水源可以种植食物的地方，所以人类呢就自然的在这儿安顿下来了。那遇到可居住的地方，然后安居乐业，这是人的天性。但是人类却忘记了神的命令和祝福，那就是要生养众多，遍满了地。如果人只是满足于自己的需要，而没有看见神的心意，顺服神的带领，完成神的托付，那么人就是得罪神啊。弟兄姊妹，今天我们是不是也像当时的人一样，追求满足于自己的需要和欲望，又或者是满足于目前的属灵景况，没有一颗渴慕更认识神，走在神旨意当中的心呢？小心啊，停滞不前不仅是原地踏步，更是后退的开始。果然保暖思淫欲， 当人呢、一安顿下来，就开始呢想作恶，想使坏。11章3到4节就记录了人商量着，来吧，我们要建造一座城和一座塔，塔顶通天，为要传扬我们的名，免得我们分散在全地上。那人类要做两件事，一件呢是建城，这是指呢有防卫设备的城市，那么住在里头比到处漂泊要来的安全和舒服多了。但我们要知道建城啊无可厚非，不过呢大伙儿却忘了，真正的安全保障呢不在于城墙，而是在于呢神的保护和看顾。那么人类要做的第二件事呢，就是要建一座塔，而这一座塔还要高到一个程度，塔顶通天，也就是呢要直达神所居住的地方，因为天是神的居所。这就显示了人类里头那个骄傲，认为啊现在人类的力量强大起来了，又能够团结在一块，那么这世上还有什么力量可比人类的力量大呢？有什么是人类做不到的呢？就连神可能也要对人类莫可奈何吧。那么有圣经学者就指出啊，这个塔呢有可能是巴比伦宗教文化当中的庙塔，也就是梯庙，梯子的梯啊，梯庙。那么底呢是四方形的，底部是四方形的，四面呢有这个斜坡的这个石阶，通到了塔顶的小神龛。而巴比伦人呢就认为这些庙塔的根基啊是在阴间里的，那么塔顶呢就直达天庭，天和地都在人类的控制之间。那要建城和塔就要有材料，当时的示拿地呢石头很少，所以呢就必须先造好这个砖来当建筑的材料，然后再用石漆来当灰泥。而这个石漆呢是米索不达米亚一带盛产的沥青，是用来呢把这个砖啊砖头粘在块的。人类想要建城和塔，目的就在于传扬我们的名。在旧约圣经里，名呢也代表了名誉和威望。人类不但想要留名后代，更想要显示自己的力量，彰显自己的名声。但是圣经告诉我们，只有神才可以为他自己建立永远的名声，也只有神能够使人得名。就正如呢撒母耳记下7章9节8章13节所记载的，他给亚伯拉罕和大卫的应许。可见呢扬名，也就是呢显扬名声，是属于神的权力和工作，是神的范围，不是人应该有的权力。但现在呢人类却要自己扬名，也就是明目张胆的僭越了神的权柄。那这就是不守本位，反叛，是越陷逾矩。亲爱的弟兄姊妹，但愿呢我们也能够警惕自己，什么时候当我们在侍奉里想要显扬自己的名声，得到别人的肯定和赞赏，我们就是犯了当年建造巴别塔的错误。求神帮助我们追求只显扬神的名声，而不是我的名声。
早知道其实我也早知道你话语曾经教导，早知道其实我也早知道
早知道骄傲会让我跌倒，我就会向前辈依靠。早知道谎言会让人 离我远去，我就立志诚实到老。早知道放荡会让我被痛苦缠绕，我就不敢将试探拥抱。早知道叛逆会让我无处可逃，我就走开时回转就好。
早知道其实我也
这首诗歌早知道，亲爱的弟兄姊妹，我们早知道神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有怎么样的作为，有怎么样的命令，但是我们是不是愿意顺服，愿意听从呢？但愿神帮助我们透过今天研读创世纪十一章巴别塔事件，我们能够在其中学到应该学的功课。人类想透过建造城和塔来显扬自己的名声，而神对人这样的行动有怎么样的看法呢？十一章第五节说，耶和华降临，要看看世人所建造的城和塔。在这，创世纪的作者用了拟人法的描写，暗示神为要更清楚知道人类建造的情况，亲自从天上下凡来看个究竟，好采取行动。那耶和华降临这句话呢，也含有审判的意思，因为神是公义的神，他一定会查个清清楚楚，最后才宣判和惩罚。其实呢，当经文说耶和华降临的时候呢，也是具有讽刺意味的。怎么说呢？因为当时的人类自以为力量强大，甚至可以造塔通天，与神同等，谁想到呢？人所建的塔还是离天，也就是神的居所很远啦，以致呢神要降临才可以看得清楚。而耶和华降临为的就是要看世人做得如何，那么既然看清楚了，神就宣判。创世纪十一章六到七节记载，耶和华说，看哪，他们成为一样的人民，都是一样的语言，如今既做起这事来，以后他们所要做的事就没有不成就的了。我们下去在那里变乱他们的口音，使他们的言语彼此不通。那当时的人呢，是一样的人民，这是指同一个民族说同样的话，因此呢他们也就能够同心合力团结起来做任何人类想做的事情。所以呢，神说如今做起这事，那么这句话原文直接翻译就是，这是他们开始做的，指的就是呢建城和建塔。那么因此呢，以后他们所要做的事就没有不成就的了。那这句话呢就带出两个问题，值得呢我们好好的思考。那就是呢，当人类团结起来，就真的是天下再无难事，做什么都可以成功吗？还有，难道神不喜悦人的团结吗？那亲爱的弟兄姊妹啊，首先呢，我们要先明白经文的意思。所要做的事，原文是指考虑、计划，而没有不成就的了。除了在这儿出现呢，这句话另外次出现呢，就是在约伯记的四十二章第二节。在那儿说的是不能拦阻。那在约伯记四十二章的第二节呢，是说到呢耶和华万事都能做，他的旨意不能拦阻。而创世纪的作者就指出了，耶和华如果不拦阻人建造巴别塔和城，那么将来啊人类就会更加的狂妄猖獗， 当然也就更加容易陷在罪恶当中，无法无天，心中更没有神的位置了。因为当人类在考虑计划做一些事情的时候，没有不成就，没有什么再能够拦阻人类。所以呢，神必须采取行动，免得人类继续的同心合力的去犯罪得罪神。这呢，就显出了神对人的爱是何等的宽厚。所以神就决定要变乱他们的口音，使他们语言不通。那变乱这个词汇的字根呢，是描写啊做菜的时候把这个菜的材料啊混拌在一块儿，那么我们就很难去分辨出原来菜的样子。我们就可以想象了，当人类的语言突然不再一样，再也无法沟通的时候，很自然呢也就没有办法再继续的建造巴别塔和这个城了。那值得注意的是啊，神只是变乱人类的语言，而没有把人类建造一半的塔给拆毁。这就显示建造巴别塔本身并不是问题的症结所在，真正的关键是人类想要和神看齐，与神同等的这样的一个心态。所以呢，言语不通就是人类的大计大志受到阻拦，也终止了人类继续在犯罪。最后创世纪十一章九节就为巴别塔事件做了一个总结，因为耶和华在那里变乱天下人的言语，使众人分散在全地上，所以那城名叫巴别，就是变乱的意思。巴别呢，这个名字呢有天的门，天堂的天啊，天的门这个意思。建造巴别塔的人类以为这个塔呢可以成为人类直通天庭的途径，却想不到这个塔却使人类离神更远，离天的居所更远了。接着创世纪十一章十到二十八节就记录了由闪到亚伯兰的族谱。那这是创世纪第三个族谱啊，第一个族谱呢就记载了由亚当到挪亚的时代啊，是在创世纪五章。那么第二个族谱就记载了挪亚三个儿子的后裔七十族啊，这是创世纪第十章。而这的族谱呢是延续了第十章的族谱，记载了闪的后裔法勒的后代直到亚伯兰，也就是后来改名字为亚伯拉罕，那么为之后的列祖历史呢做了一个引言。族谱一开始呢就说明亚伯兰是出自于闪，当洪水以后二年，闪一百岁生了亚法撒。那根据创世纪五章三十二节的记载，挪亚五百岁生了闪、含、雅弗。而创世纪七章六节说，当洪水泛滥在地上的时候，挪亚整六百岁。因此呢，闪呢在洪水泛滥的时候呢应该是一百岁。不过呢，我们要知道一件事情，那就是创世纪的作者呢啊，在记载先祖的年岁的时候呢，有的时候是使用象征性的数目字。好了，接着族谱呢就提到了亚法撒。那根据创世纪十章二十二节的记载，闪呢有五个儿子，但是神一开始呢就在这五个儿子当中拣选了亚法撒，那显示了神的主权。族谱一代传一代的记录，最后就来到了拿赫，也就是亚伯兰的祖父。那么拿赫呢生了塔拉，也就是亚伯兰的父亲。塔拉呢这个名字和月亮是有关联的，这就反映了可能拿赫呢是拜月神的。事实上啊，当时他们所居住的乌尔城呢主要的神明就是月神。而当塔拉七十岁的时候就生了亚伯兰。那由亚当到以诺共有七代，而由以诺呢到塔拉的儿子呢总共有十四代，都是和七这个数目字有关系的，表示了完全的意思。亚伯兰呢 也就是后来的亚伯拉罕。他的名字呢，在原文呢是由亚伯和兰这两个字组成的。那么亚伯呢，是父亲的意思，而兰是什么意思呢？是高举的意思，高高举起来的高举的意思。那么亚伯兰就是父亲被高举，又或者是高举之父，尊贵之父。那亲爱的弟兄姊妹啊，我们从亚伯兰的一生来看啊，神的确在他的生命里头被高举起来，他成了神所拣选所使用的仆人。还有亲爱的弟兄姊妹，从神拣选闪的后代一直到亚伯兰成为他的子民祖先，我们就知道神实在是乐意使用人，乐意人与他同工。但是人呢，却常常想脱离神，自己做主，就像巴别塔事件一样。所以呢，我们千万要记得，我们所倚靠的绝不是自己的力量，也不是坚固的城墙，而是神自己。我们更不可以呢贪恋安稳，以至于呢我们不肯回应神的呼召和感动，接受侍奉的挑战，传福音的责任。另外，我们是要追求合一和团结，但这必须呢是在主里的合一和同心，为的是让神在我们当中被高举，使别人和我们自己都得益处，而不是呢同心合力去做一些不讨神喜悦的事情。并且呢，我们合一也不是透过事工或者是某个人来合一，否则呢，当这项事工完毕了，又或者是某个人离开了，我们就分崩离析，不能够合一。最后啊，是对我们个人的一点提醒，人性当中有一项天然的弱点，又或者是诱惑吧，那就是人呢总想越过人的限制，想要获得更高的成就，得到别人的肯定和尊重。那这就常常成为我们与神之间建立亲密关系的一个拦阻。因为当我们想要冲破人的局限，想要获得名利这些更高的成就的时候，我们就不会再亲近神，不会再谦卑的倚靠神了。虽然人类在巴别塔的事件中得罪了神，因此呢使神变乱了人的口音，但是我们仍然看见神施恩的手没有抽离，他在闪的后裔当中拣选了亚伯兰，要成就他自己的计划。弟兄姊妹，不论人是如何的败坏，神还是爱人，而不论世局是如何的混乱，总有忠心于神的人能够被神拣选使用。但愿神帮助我们，就是那个忠心的人。今天我们就停在这，愿神祝福您，再见。
知道骄傲会让我跌倒，我就会向前辈依靠。早知道谎言会让人离我远去，我就立志诚实到老。早知道放荡